哈马斯话拜登嘅加沙停火计划只系讲下而已。五眼联盟话中共继续变相招募外国飞行员。2024欧盟议会选举正式开始，为期四日。加拿大话中共干涉选举，助亲中议员胜选职务。三中全会之前，政协常委遭到撤职，高官被调转限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7号礼拜五。在今日的新闻播报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现代社会里面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只是表面的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比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问题导致的。高血脂真是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上面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婉儿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让我们来听下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我有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了，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以及用户的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6月6号，驻贝鲁特的哈马斯官员哈姆丹对法新社表示，拜登提出的加沙停火协议只是空谈，没有任何提议。同时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军空袭了加沙中部鲁塞拉特难民营的一间联合国运营的学校，以清剿藏身在该学校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而以色列将被列入联合国黑名单。哈马斯官员说，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提交任何文件或书面材料来表明承诺。随后拜登呼应说，哈马斯现在是全面停火和加沙人民获得救济的唯一障碍。据 Twitter 账号开源英特尔消息，加沙领导人辛雅尔说，哈马斯不会解除武装，以色列想要达成什么协议呢？他只会接受一项协议，即所有占领部队撤出加沙，并彻底恢复该组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说，现在是哈马斯接受三阶段方案的时候了。美国总统礼拜五将概述的三阶段建议，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的时候到了。开源英特尔还爆料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沙地阿拉伯高级官员举行的关于加沙问题的会议上，阿联酋外交部长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高级官员腐败并且无用。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联合国运营的学校里面有一个哈马斯的营地，里面藏有20至3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包括参与去年12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哈马斯的媒体说，这次空袭造成至少27名在学校里面避难的平民丧生，但消息还未得到第三方的证实。以色列军方说，在这次袭击之前已经采取措施以减少平民的伤亡，包括进行空中侦察和获取更多情报信息等。接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组织合资公司参与加沙战后救援物质服务，外界认为 这个是从加沙驱逐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重要一步。美国国防部人士说，哈马斯武装被消灭超过一半，在以色列军的监视下，哈马斯无办法采取大规模行动，已经全面转入小规模伏击路边炸弹游击模式。补充的哈马斯新人无办法获得有效训练，武器装备亦将受到限制。以色列军说，对哈马斯的行动可能需要两年。刚刚以色列军宣布在拉法摧毁了一间哈马斯兵工厂，哈马斯的武器正在逐步耗尽。6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给以色列安全官员听，以色列将被列入联合国伤害冲突地区儿童国家黑名单，最终签字预计将在下个礼拜完成。此举可能会损害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和他的外交关系，该决议有效期为四年。据悉，这一决定是在哈马斯提出要求大约两日之后做出的。以色列总检察长话俾内塔尼亚胡总理听，必须建立一个针对加沙战争的领土调查委员会，以保护以色列国际法庭的调查。另外，5号真主党声称袭击了以色列军的铁穹，并发布了袭击影片，但6号两张的对比图片流传开来，疑似戳穿真主党的谎言。6号伊朗通过第三方向美国发出明确信号，说任何针对真主党的进攻行动都将令整个地区陷入战争，而伊朗将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据 Axios 报道，美国话俾以色列听，对真主党的有限战争可能会迫使伊朗介入，并引发地区冲突。黎巴嫩可能会涌入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亲伊朗民兵武装分子，从而可能引发中东地区的大规模战争。美国参议员克鲁茨发文说，今日我们需要明确美国和以色列站在一起，我们不会含糊其辞。目前大学校园里面以及美国国会中都存在很多混乱，我认为我们应该明确毫不含糊地支持以色列。五眼联盟发布报告说，在西方制裁之下，中共继续积极招募西方战机飞行员，用不同名称和实体，以非洲、泰国、英国和阿联酋等国的名义掩盖其训练飞行员的需求。很多类似的要求来自中共，目的是为了训练中国的空军飞行员。当谈到北京当局这样做有什么用意的时候，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毛对本台说，这种做法是中共进行渗透的一部分。郑钦毛说，这些年来很多中共支持的飞行训练机构亦陆续遭到西方的制裁，不过中共仍然不死心，继续执行其军事渗透的一个计划。这个让人联想到中国试图在科技超越西方这个部分，他所推行的千人计划，透过网罗西方的高科技人才来窃取知识产权，实现所谓中国制造2025的野心。法广新闻引述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和五眼联盟报道指出，北京不顾各国的阻止，继续从美国和北约国家招募飞行员人才来培训中共军方，他们利用了全球各地的私营公司来掩盖这种意图，并且为新招募的人员提高了高昂薪水。2022年，南非试飞学院雇用20几名英国退役飞行员帮助培训中共军方人员的消息曝光，在这个之后，外界高度关注类似的做法。根据五眼联盟公布，中共军方在招募期间隐藏军队在其中的参与，并且藉助第三方的方式试图获得西方最先进飞机和战术的知识。在南非等地，中共提供高昂报酬， 并且利用同学聚会等私下场合怂恿一些飞行员加入。后来在南非事件引发轰动之后，中共转为前往肯尼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英国和阿联酋等地招募人员，美国商务部亦对类似实体进行了制裁。郑钦毛认为，这次中共利用非洲和亚洲国家的这些私人的飞行训练机构来招募西方的空军飞行员、工程师，是为了获知空中作战战术，试图利用这种渗透的方法来了解西方有关空中的战术技术以及程序。为了防止中共继续招募退役人员，英国更新了国家安全法以进行应对。对于相关问题，北约当局亦召开了专项会议，防止中共继续渗透获取军方情报。郑钦毛说，我想最主要的目的是中共要遂行其在台湾的野心，针对美国出兵协防台湾的巨子战略，亦就是说中共非常积极地在度备战台海，试图改变现状，进一步挑战全球的秩序。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共试图透过武力来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野心超然若揭。欧盟6月6号开始为期四日的议会选举，这次大选将会决定欧盟未来五年的议程。外界认为这个礼拜的选举是继印度大选之后世界范围的第二大民主选举，大约3亿5千万欧盟公民登记投票选举720个议会席位，候选人代表大约200个政党。初步结果预计将在礼拜日公布。尽管欧洲议会无办法起草立案，它的否决权和预算批准权令它有权决定欧盟的关键议程。在这次的选举中，立法者寻求更严格的移民立法，他们认为和逃避责任的欧洲国家相比，具有严格移民政策的国家，比如希腊和意大利，承担比较少的压力，同时面临比较少的民族认同问题。在当日，荷兰选民前往投票站的做法意味着选举拉开序幕。出口民意调查将在6号当晚的9点左右公布。外界认为极右翼政党正在寻求对欧洲议会的更大控制，预计荷兰将会率先揭开这样的局面，而在法国、意大利、德国亦会出现右翼政党候选人占据优势的场面。预计奥地利自由党、希腊解决方案党、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领导的清民盟和波兰法律与正义党同样会作为保守党获得欧洲议会席位。另一方面，这次欧洲选举亦遭到不期遇的网络攻击，荷兰多个政党的网站遭到打击，一个讲俄语的黑客团体为此担责，这个做法疑似来自俄国对欧盟大选的干预。对此，荷兰基督教民主党声明谴责说，在选举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对自由民主选举的攻击，他们已经向荷兰政府执法部门报告了这一事件，目前袭击造成的影响已经恢复。加拿大国家安全与情报委员会3号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政府采取各种极端手段干涉加拿大的国会选举，其中包括派遣在加拿大的留学生到现场给议员投票等手段。国家安全情报委员会说，目前加拿大有数量不详的联邦政治人物正在有意识地和敌对国家合作干涉加拿大的民主，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和伊朗等国家，名为大选外国干预特别报告的调查发现，中共成功干预了2019年多伦多当局北选区的自由党提名竞选，来自中共的背后支持令自由党候选人董汉鹏成功当选。 对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报告指出，其中有些行为难以导致刑事指控，原因是他在司法程序的管辖之外，但是所有的行为都是极不道德的，违背了议员为加拿大最大利益行事的誓言和承诺。加拿大发现中领馆曾经花钱雇佣巴士，将175至200名中国留学生运到提名投票现场。他们并非选区居民，但拿着伪造的身份证件进行投票。不单止这样，还有亲共学生通过肢体暴力来威胁其他选民，散发支持董咸鹏的宣传材料。最终的结果是，在选举中，董咸鹏通过微弱优势赢得了提名。董咸鹏的案例并非个例，报告指出，在近年期间，有未公开人数的议员参与了外国政府主导的活动，包括寻求外国使团支持、接受外交官的金钱，或者泄露同事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以便外国特工对其同事进行施压。在某个案例中，加拿大一名议员对外国的知名情报官员提供了政府机密资讯，还不知道涉案议员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众议院亦或是参议院。这份报告在委员会通过4年的情报收集之后做出，在当时国会首次对加拿大普遍的外国干涉行动发出警报。国安机构表示，正在度对外国干涉选举问题进行系统性调查，并且取得了进展。中共政协常委6号发布声明，指出前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辞去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前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慧和前政监会主席易会满转入二线服务。在这个之前，两人被习近平当局免职，外界曾经传出两个人已经出事的消息。而在三中全会开幕之际，中共官方发布声明，通报了3名人士的处理决定。在这个之前，为数不少的中共高官已经遭到处理。而这次三个人发布的去向声明显示，中共政府关于他们的盘查正在度取得进展或接近尾声。声明显示，马晓慧已经被任命为教科卫生体委副主任，易会满被任为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与以前相比担任次要职务。其中易会满长期在银行工作，之前被外界盛传遭到康德新股东朱永国举报出事的消息，在今年2月遭到免职，这次重新得到任命，或反映出中共政府对他的调查产生结果。而马晓慧在去年被传出从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被带走的消息，目前已经从卫健委转入教科体相关部门。而前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今年3月被免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职务，这次被踢出政协原因不明。根据中国简报2023年7月20号报道，张晓明和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有关联，而傅晓田被指和前外交部长秦刚有染，生落一个仔，遭到政府间谍调查。消息说，在傅晓田任职凤凰卫视期间，张晓明曾经被凤凰卫视负责人刘长乐施压，让傅晓田在电视台享有特殊地位。除了上述人士之外，会议亦通告免去前中共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追认撤销原司法部部长唐一军等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 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